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23章1到12节。大家请听，我来读上帝的话。马太福音23章1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捧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父的尊称，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话语，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荣耀你们的生活。谢谢主，包括我们下面的时间，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念的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今天所讲的12节经文是耶稣对众人和门徒们的教导。所以这12节经文是每一个门徒和每一个众人都应该认真听的主耶稣的教训。在第二节，主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我们马太福音讲到今天，我们应该记得主耶稣常常批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将人的遗传教训人，却废掉了上帝的律诫命律法。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却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所遵行的，不应该包括主耶稣过去对法利赛人的批评的那些人的遗传的教训。我这样说是因为主耶稣在凡他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之前，用了一句话，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当主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的时候，其实至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坐在摩西的位上，他具有摩西那样的权柄。第二个更重要的，他怎么会有摩西这样的权柄呢？因为他传讲摩西从上帝领受的所传讲的，所以他们才会有摩西的权柄。因此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训我们的，是他们依照摩西所传给他们的，也就是说摩西从上帝领受的那些教训，他们传讲这样的教训，我们就要谨守遵行。 所以说不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随便什么样的教训我们都要谨守遵行的。第三节和第三节的下半节和第四节说，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能动。要解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上一期讲到弟兄姊妹都听了有关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当律法师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诫命的总纲。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总纲做了很详细的分析。因为耶稣当时候回答律法师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爱神爱人这两点，从整个律法来看这是爱神是律法前四诫命前四个诫命的一个总的原则，爱神，如果不爱神我们不可能做到遵守好诫命的前四个诫命。而且后面爱人如己，如果我们没有爱人如己的心，那么后面六诫也会流于形式，只是我们说说而已，在具体的实行当中也不会很好的做出来。但是律法师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缺少的就是爱神爱人。他们虽然一直在讲实践，一直在讲律法，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爱神。他们一直在讲实践的后六诫，但是他们也不是从爱人的大的原则大的方向出发。所以耶稣特别在当律法师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从爱神爱人这个总纲这个指导思想这个远大的原则出发来实行实践。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文士和律法师他们也教导摩西的实践，然而他们没有自己从爱人如己这个总纲总原则出发，所以他们只是动动嘴。我们要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要想一想一个场景，在现实当中一个只动嘴不动手的人，他的主见他的主意他的想法会很多，因为他说完了就完了。如果一个只动嘴不动手的人，他又没有爱人的心，又没有怜悯人的心，他会很容易很轻易的就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呀，说完了啊，你做完了，他你还在做的时候他说啊，你不行，你要应该这样怎么样，因为他只动嘴很容易几秒钟就完了，别人动手的要做几天做一辈子，所以他很容易就提出新的要求，并且他的新的要求不是从爱人不是从建立人不是从怜悯人角度出发，也就是他们没有遵循爱人如己这个总的原则，所以他们动嘴出来的东西一般来说不会真正的成全别人成全圣徒，他们也不会真正的来造就门徒。他们所提出来的要求都成为一个难担的重担，不断的 加在人的肩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所以说我们看这捆字，许多多的新要求，你还没做完又出来了，你还没做完又做了，然后他把它捆起来，一起放在你的肩上，搁在人的肩上。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他口中虽然说出来似乎很属灵的话，都会变为别人的重担，都会变成捆绑别人的枷锁，而不能真正的建立别人。主耶稣所说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今天基督教里照样有。在今天基督教里面就有这样的人，他拿着圣经谬解圣经，然后在那里啪啪起谈，拿着信仰告白谬解西敏信仰告准则，谬解教会智慧章程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最大的谬解就是把所基督信仰的真理变成了一个手电筒，不断的去照别人，照别人的不是，却从来不看到自己已经堕落在更大的罪中。我们知道本身你拿真理照别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罪。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跟别人说你犯罪了，但是不是一定要，但是一定要出于爱心，一定要出于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不是拿着这个真理，拿这个真理当手电筒一样随便照。所以一旦到随便照的程度，就会变成看谁都不顺眼，唯我独尊了。哎，他这样做不对，哎，那样做也不对，对吧？自己呢还不会做，只会动嘴。所以说这样其实他已经陷入了更大的罪中。当然我们要相信像这样的人，上帝会有更重的审判等着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在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自己是否与他们一样。当然我在这里说把话说重了，我们与他们一样，其实我是说我们与他们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如果是完全跟他们一样，就没指望了。我说我们只是，我们还是有与他们相同的地方。我们有许多时候也会拿着上帝的话，拿着真理当手电筒，而忘记了上帝的话首先要改变的是我，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我这样说，许多弟兄姊妹会说我没有。其实我也有时候想我也没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许多时候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在做这样的事了。我们都没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我想要讲清楚这个道理，我想举个例子。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有家庭的，我们都知道夫妻之间，你说夫妻之间从来不会有问题，说老实话我不太信。如果夫妻之间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必定有问题的存在。我们在座的有许多都有孩子的，我们与孩子之间必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存在。在一般的情况下，有问题了，有矛盾存在了，基督徒都有一句说法，祷告。所以有问题了，我们问题越大，我们祷告越迫切。现在让我们试想， 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祷告往往是求上帝改变对方。上帝啊，他上帝啊，你怜悯我，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说我们祷告不可以为对方祷告，如果对方对上帝的国不冷不热温吞水，对自己的信仰毫不在乎，也不热心，就只是说我是基督徒而已，礼拜天没办法来教会，不热心，没有那种火热的心，没有看到这个信仰对我们生命是何等重要，对像这样的人，我们真的要为他祷告，而且要迫切的祷告，这样完全应该为他祷告。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更多时候的祷告的事情是比较具体的事情，我们真的如果能为对方信仰的问题祷告，我们属灵状况已经很好很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为对方祷告存在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彼此之间有不合宜的行为，因而产生的矛盾和误解，基本上每个人夫妻双方都认为对方对自己关心不够，都会认为对方对自己不尊重，也许多时候我们都认为对方的做事方式自己无法接受，因为从两个家庭出来，这个家庭男方家庭是男方家庭，从小在那里长到二十多岁，父母培养，就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他父母的生活习惯，女方家庭在女方，他父母有他父母的生活习惯，两个人带着不同的生活习惯走到一起，必然会看到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那么做，都会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如果我们为这样的事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改变他，我可以在这里说，有没有见证你为对方祷告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上帝听了你的祷告？许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我怎么祷告上帝也没听，这是最经常的听到的。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基督徒对祷告都失去信心了，你看我为我儿子祷告，你看他就是不听，哎，祷告没用，失去信心，对祷告都失去信心。今天我要说的为改变对方的祷告，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祷告方式。哎呀，怎么可能啊，要改变对方，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在那边只动嘴不动手，改变谁改变谁改变谁，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是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祷告没有用，所以我们要认真思想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祷告没有用，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祷告的内容，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向。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上帝听了我们这样的祷告，结果会怎么样？妻子与丈夫之间有不协调的地方，妻子心里非常的不爽快，当然我这举例子是妻子，也可能是丈夫心里非常不爽快，对不对？但是我今天就以妻子为例，做妻子的不要以为我在指责你们，也可以说是丈夫也心里也不愉快，对不对？于是妻子就要祷告，求上帝改变丈夫。如果上帝听了妻子的祷告， 上帝在丈夫心中做了工作，使丈夫的生命改变了，他的身边生命完全的翻新，有基督的馨香四气的生命，妻子心里就非常的爽了，心里就得到很大的宽慰，家庭气氛也很好了。后来儿子渐渐长大了，儿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母亲的意见已经在孩子身上受到了拦阻，作为母亲心里又不爽了，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于是要祷告上帝，祈求上帝改变儿子。上帝也听了他祷告，在他儿子心中工作，儿子的生命也被改变了，成为一个新人，家庭又恢复了良好的气氛。后来女儿长大了，女儿也有她的想法，家庭再一次失去了和谐，做母亲的又一次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上帝改变女儿，上帝又一次听她的祷告，她女儿改变了。后来二儿子又长大了，小女儿又长大了，所以她作为母亲一次一次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或许你对每一个人祷告都会反复，因为你祷告完了，这他这个毛病改了，另外毛病又出来了，你又祷告，但你的祷告上帝都垂听了，最后这个家庭一定保持着和谐和睦的气氛，做妻子的就感觉自己就如生活在天堂一样，得到非常的满足，因为你祷告就有听了，然后环境就改变了，按照你的心意家庭。现在我让大家思想，当天国降下的时候，谁会在天国里，谁是与天国无分的呢？我告诉大家，那些在母亲祷告中改变生命的人，他会在天国里，因为他有新的生命，具有天国的生命。而一直祈求改变别人却没有祈求改变自己的人，他因为没有天国的生命，他还是过去的老生命，不客气地说，按道理他是与天国无分的。我讲这个例子，例子永远不完美的，你可以说啊，你这句例子不恰当，这里不恰当，那里不恰当，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警戒我们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警戒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上帝的话只是向别人说的，即使上帝的话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我说的，上帝的话对我说的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具有天国那样的生命，使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使我可以到天国里去。我们要用真理光照自己，改变自己的生命，这才是对我们最大最大的益处。所以我前面说，为了改变别人的祷告，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我想借这个例子，大家应该有所领悟。另外，祷告是与上帝在灵里的交通，如果我的祷告只是为了改变别人，只是为了让上帝改变别人，我的灵怎么能够与上帝交通，真正的交通呢？其实为了改变别人，不把自己放在祷告里，你是无法和上帝有灵里的沟通。所以根据这一点，哪怕是为了别人信仰的事情祷告，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改变别人对天国对上帝不冷不热的那种态度， 对上帝没有那种敬畏的心，就是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我们也不要一味的祈求改变别人，我们要同时把自己放在这个祷告里面，自己要与上帝有灵里的交通。当我们与上帝在灵里有交通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改变别人这件事，我们自己可以尽的责任，上帝就会让我们明白，哦，对，是要改变，改变他，上帝怎么改变他，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应该尽的一份责任，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才不会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落在那种虚妄的信仰里面，那种拿着信仰的真理照别人，这个对自己其实是很虚妄的行为。好，我们一起再来看第五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我们前面分享的一到第四节经文是指责法利赛人对别人的要求，对别人的要求体现一个人是否爱人，这个人是不是爱人啊？你对别人怎么样要求，你在对别人的要求中有没有摆上爱心，相同的要求摆上爱心和没有摆上爱心，在听的人里面他能听出来的。有些人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他给我提意见我怎么这么不愿意听，有些人提意见我就乐意听，这就是因为你乐意听的那个人虽然也是提对你提意见对你提批评，但是你觉得他心是为你好，如果没有爱心，他只是为了指责别人，指责别人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爱心，为了什么呢？为了显示自己啊，你这样做的不对啊，我对的，你呢？这同样是一个指责，但是有爱心与没爱心出发点后面的东西就不一样。第五到第七节这三节经文是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自己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作为说的，也就是说对着自己说的，对着自己个体说的，这体现的是这个人爱不爱上帝，对别人看爱不爱人，对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爱上帝。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我们再查耶利米书，我们知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被掳巴比伦之前，他们拜那些偶像，拜许许多多的偶像，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以及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才真正的悔改敬拜独一真神。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回来以后，他们恢复了对独一上帝的敬拜，他们重新开始捡回上帝的话，看重上帝的话，所以他们根据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节、十一到十六节，以及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生命记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这四段经文中都有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上额上为经文的字样。所以他们根据字面意思的理解，他们就将这四段经文抄写在羊皮纸上，放在特制的皮盒里，将这个盒子绑在自己的左臂上，或者系在自己的额头上。 当时候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以色列子子孙孙牢记这四段经文的内容。这四段经文我们回去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描述的是上帝用大能的手差派天使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迫使埃及法老放以色列人归回迦南地，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逾越节。所以说以色列人当记得是耶和华上帝领他们出了埃及为奴之地，并且他们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上帝，因为上帝没有击杀以色列人投生的，所以他们投生的都要归给上帝。他们投长子要用牲畜在上帝面前赎出来，他们要牢记的是出埃及记这一段经文，他们出埃及的这个经历。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都要以色列记住，他们是要敬拜独一真神的。所以说这两段经文都有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上帝，并且要侍奉他。所以他们把这四段经文系在臂上，戴在额上，都是要自己每一个人时时想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以及他们应该对上帝的回应。说老实话，我相信戴在额上一定有果效，不信你戴看看，你在头上动过东西讲，哦，这是上帝的话，上帝马上把上帝的话想起来了。你玩得很高兴，玩得很过分的时候，哎，头怎么重啊，你马上，哦，上帝，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你就会改。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的话就是不能进入到我们里面，如果戴在你整天拿着手机，你这么说，你手里圣经永远不要离开你背包，你永远带着圣经，你不看我告诉你，你都敬畏上帝，你就知道这里是上帝的话，你做有些事你就不敢做。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任意妄为？是什么？我们把上帝完全抛到脑后了，一点印象也没了。做完以后，一旦你想起上帝的话，一旦想起头上还有上帝，你就会悔改害怕。如果你头上一直顶着上帝，你就不会做。所以这些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我相信当时一定是大有果效的。上帝也要求以色列人的衣裳做上坠子，记载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来读大家听。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说上帝让以色列人衣裳有坠子，好叫他们一直提醒自己，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有上帝对我的命令，我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想行，想做什么做什么，想怎么行就怎么行，不行，我是上帝的子民。这样经常想，他们才会，他们的行为才会与上帝的子民这个身份相称，才会越来越圣洁。但是现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衣裳的坠子做残了，他们的目的已经改了，已经转换了，他偷偷的在后面把当初上帝命令他们做衣服坠子的目的在底下就换了，偷梁换柱了。他们把坠子做长了，
是为了让别人看见，别人看见怎么样？因为我罪子比你们长，所以我的地位比你们高，我在信仰上的地位就要高。我是法利赛的，我是律法师，我是解释法律的，我在属灵的地位上是站在高位。所以他们不仅仅在衣服坠上这件事要显明他们是坐在高位。耶稣紧接着说的话就看到他们不但在信仰上要占据高位，在任何事上上，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要站在高位。我们看主耶稣紧接着说他们了，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这后面两句话是对前面一个很好的标注，就是说他为什么衣服上最做长了，为什么经文做宽了。你看后面做的事，你看能看到的事就知道他属灵的事是有相同的，他们思想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属事的是宴席上的首座啊，高位，连会堂里都要坐高位，要为别人，要别人要来问他安，在街上看见他你要主动跟他问安，因为他是高位的人。所以说前面我们就知道明白他们前面为什么经文做宽了，罪子做长了，就是与这个位置有关。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佩戴经文做宽了，将衣裳罪做长了，与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别人称呼他为拉比，目的是一样的，相同的，就是要得到那尊位，这是他们所追求的，在信仰上追求，在世上的事情也追求，追求到一个程度，这个追求成为他们的偶像，成为他们的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法利赛人耶稣来了，法利赛人会不认识耶稣，不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不认耶稣是弥赛亚呢？旧约圣经不是已经启示告诉他有弥赛亚吗，要生在伯利恒吗？他们为什么不认？连老百姓都知道了，天使都下来唱歌了，他们为什么不认？因为他们从来不思想上帝国度的事情，从来不思想这个事，怎么突然出来个弥赛亚？为什么出来个弥赛亚？因为他不想国度的事，现在来个弥赛亚，为什么出来弥赛亚？他们也没有真正服侍过上帝，他们服侍上帝只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也就是说他们经文做宽了，衣裳被做长了，不是在那传扬上帝的话，是传扬自己的名。他们借着上帝的名号建立自己的权柄和权威，自己没法见自己，我把上帝的旗号拿来，然后我上帝有多高的权威，我就要爬到多高的权威。我讲到这里，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耶稣时期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做这样的事，其实在基督信仰各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口中传讲摩西颁布的律法，却能将各种各样的重担搁在人的肩上，所以才会有这样一说，一千年中世纪的黑暗，一千年中世纪的黑暗就是罗马天主教传讲摩西的律法，将各样的重担放在老百姓肩上，一千年中世纪的黑暗。今天仍旧会有这样的人，现在在国内改革中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改革中很火热，所以不少教会都要打上 改革中的旗号。不过他们打这个旗号与耶稣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将经文做宽了将罪子做长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要给人看而已。他们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共和的改革中精神，他们不知道没关系啊，关键问题他们也不想知道什么叫民主共和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行民主共和的精神。所以他们可以拿着民主共和的改革中教会智慧章程捆绑信徒的良心，并且把自己高抬到耶稣基督的位置审判别人的良心。我们要知道没有人能审判别人的良心，审判人良心的唯有这位上帝，但他们现在开始审判人的良心，可怕吗？因此我们就知道中国要走上改革中长老式教会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有一位他自己学习明白改革中长老制的传道人与我们分享，他说中国可能要真正走上民主和共和的精神的改革中长老制或许要到第二代，他觉得他们这一代没有希望。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当然我们还是抱着希望，我们要努力建立成改革中的长老制教会。虽然我们不可能建立成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改革中长老制教会，但是我们至少要在那里建立一个雏形，建立一个模型，让别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共和的改革中长老制。所以中国宣教是一个相当大的合场，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中国宣教摆上吗？你准备不准备进入到这个合场？那你需要许许多多的改革中牧师，许许多多的改革中长老带领那里的教会，喂养建立那里属耶稣基督的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负担，都有这个国度的胸怀，都要在费城贵族教会操练自己。我说那里需要被案例的长老带领教会，所以我们都要渴慕自己要当长老。当长老不是仅仅治理这个教会，当长老要到中国去宣教，你没有这个头衔别人不认你，你是 PCA 改革中长老案例的长老，教会案例的长老，他们认你，你可以在那里带领那里的教会，可以在那里你有权柄按照圣经去教导他们，真正牧养上帝的羊。我们看到传讲摩西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传讲摩西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将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我们也看到依照圣经佩戴的经文，照着圣经做的衣裳坠子，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用它来表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我们也看到按照民主共和精神制定的教会章程可以成为匣子信徒良心的依据， 怎么会这样？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十三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交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我们不要奇怪，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恶行，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他们佩戴的经文盒，按照经文所说的一张罪子，这些本来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为了让人纪念上帝的话。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够借着这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话显出他们的恶来，就显明他们是恶极了的人，他们的恶实在是太恶。同样，能够借用民主共和智慧章程而行出没有民主的集权治理模式，我们不能说这个章程不好，我们真的看到人是恶极了的人。产生这样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恶，就是人不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属灵生命却不愿意顺服在真正的上帝的权柄之下，完全在那里自己做主，完全在那里依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人。主耶稣在后面第九节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我们在这里知道，主耶稣绝不是说我们不要认我们亲生的父亲这个意思。主耶稣在这里这个父子的意思是指着父权，父做父亲的权柄说的。既然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只能有一个权柄，那就是天上父神的权柄。主耶稣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父，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权柄，任何一个天父以外的权柄，如果在我们心中，他都是我们的偶像，这是上帝特别厌恶的，也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够走到今天，走到那时候的地步的原因。他们忽视了、轻看了上帝这最重要的、唯一的权柄，他们就在信仰岔路上直奔下去。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属灵生命只有一个权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权柄。我们不要在我们肉身中找另外的权柄，我们一旦有另外的权柄，你耳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而不是从天发出来的声音。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有罪的人一定喜欢听那另外一个声音，觉得哇，那个声音很合我的心意啊，你就会跟着那个声音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假冒伪善、虚假信仰的人，与天父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属灵生命的权柄只有一个，就是天上父神的声音、父神的权柄。我们所有的属灵生命都要听他的，我们不要随己意行。第十节耶稣说，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他不要我们受拉比的称呼。同样，我们对这句话要真正明白耶稣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叫我们谦卑， 不要说受师尊的称呼，要我们谦卑。有时候我们光理解字面意思啊，主耶稣不要我们受师尊的称呼啊，我们教会就不要有牧师了，我们教会也不要有任何长老，我们都称为弟兄。因为第八节说了，你们都称为弟兄。所以现在有的教会就是没有牧师没有长老，只有弟兄的教会，带领弟兄。但是你到那教会去，你看到带领弟兄比牧师更有尊严，带领弟兄比牧师更有权柄，带领弟兄比牧师更不谦卑。不在于名字，在于内涵，在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什么称呼都不要，我最谦卑，我隐藏，我心里骄傲的不得了，没用。该有的职分就该有，好好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服侍。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主耶稣就是要我们谦卑，不要自大，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句话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没人读，你要做大吗？你要做用人？你要做代理弟兄吗？你首先要做用人。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的目的。我们要谦卑，要服侍人，要做用人。当我们只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生命中只有这一个权柄，我们就会尽心尽心尽意爱上帝。当我们愿意做用人的心智的时候，当我们有做用人的心智时候，我们就会爱人如己。我们都愿意做用人，我们真的去做用人，怎么会不爱人如己？这时候摩西的律法、圣经的话语、西敏信仰准则、教会智慧章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它里面真正的意思，并且我们真正的按正义分解，也能够正确的被应用在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当中。一个不谦卑的人，一个想占高位的人，是无法理解，是无法真正解读的。但是是不是我们谦卑了我们就不能服侍了？不是。十二节耶稣告诉我们，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将为卑，谁使他将卑？至高的必将为卑，是上帝的话会使他降卑，上帝的话要他降卑，他不降卑，上帝的话要把他从高位上递下来。自卑的必升为高，是上帝的话把自卑的人升高，不是我们能升高。因为我们高举上帝的话，因为我们传讲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本身带有能力，当我们传讲的时候，上帝会把我们举高，让世人看到我们是有权柄，从上帝来的权柄，因为我们传讲的是上帝的话。弟兄姊妹，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他是昔在、近在、永在的上帝。上帝的信实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谢谢你把宝贵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做怎样的人，做一个真正合你心意能够被你重用的人，做一个真正行在你心意当中能够造就教会、建立教会、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的人。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让我们铭记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时时想着你的话语， 家里的话语高举起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